我们因为我们即将进入到5784年，有人说5784是什么意思，究竟为什么这个数字什么怎么来的啊？犹太人纪啊，在纪年的时候，他是以亚当被造的那一天那个为元年，所以也就是说亚当被造现在到5784年还没到6000年。所以有人说啊，地球不是这么多啊，我们人类历史好几多少多少多少百万千万还有亿年吧，地球有可能不知道啊，地球的时间啊，这个众说纷纭，各有各的说法啊，从啊地理啊，从啊考古啊，啊认为人类很长很长历史，但是确实有一个派别啊，基督教里面还是认为只是刚刚5784年啊，这个各有各的看法哈，这个来历是这样的一个来历。好，那我们今天跟大家分享的秋季啊，秋季啊，在犹太人的节期当中有春季秋季7个节期，春季有4个节期，我们来考核大家一下，对春季4个节期，秋季3个节期，看看有多少人知道。不知道很正常，因为这不是我们平常过的日过的节期。我们来数一数春季哪4个节期。第一个逾越节，第二个除酵节，第三个初熟节，第四个五旬节。那秋季3个节期呢？吹角节、赎罪日、祝棚节。所以赎罪日是我们第二个节期，秋季的第二个节期。那我们今天就讲赎罪日。赎罪日的历史在以色列人的历史当中有很多的奇特的经历和见证。大家知道，我跟大家讲一个故事，你就对赎罪日看看就知道。赎罪日到如今以色列这个国家都是很重视的。他们到这一天是全民放假，而且呢都到圣殿去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包括军队啊，所以呢以色列的周边国家来攻打以色列常常会使用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时间，因为他们全国几乎没有人站岗，所以有1967年我大概是六日战争那个时候啊，所以周边国家就是在赎罪日来攻以色列。当时在北边听说好像只有一个人站岗，他一个人在那里开着坦克，好像跟这个敌军抵抗好几个小时，然后他把这个消息慢慢的来反馈到总部，所以军队才开始行动。所以当时有很多很多的神迹奇事啊，所以你就知道赎罪日在犹太人的这个在这个犹太人的日子里面，在他们的心目中有何等的重要啊，真的是他们全国上上下下包括军队都要进入到圣殿来为他们一年来认罪悔改。那我们今天就要讲这样的一个奇特的日子，赎罪日的救恩预表及其应验。应该说我讲以色列的节期是一个很难的，是一个很难讲的，因为它跟我们日常生活太远了，我们的没有犹太文化，我们不太熟悉这些犹太的节期，那我们对它的意义就更加不是很容易了解。我准备这个讲章也是很费劲的啊，我花了几十个小时都要把它吃透，然后要把它简化，还要跟我们现在的人结合，跟我们迦南的文化结合，很不容易的。所以如果里面有点粗茶淡饭，请大家凑合着吃总该有一点营养哈。好，感谢神。那我们用的经文呢，就是啊，利未记23章26到28节，就是这个，就是耶和华所设定的节日。来，我们一起来说，一起来读。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七月初十是赎罪日，你们要守为圣会，并要刻苦己心，也要将火祭献给耶和华。当这日什么工都不可做，因为是赎罪日，要在耶和华你们的神面前赎罪。所以以色列民呢，这个民族是一个很奇特的民族， 任何一个民族新年都是以庆贺开始，但是唯有一个民族是哀哭，在神的面前哀哭，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忧伤，来开始他们新的一年。这在中国人来讲这不吉利，我们中国人摔碎一个碗都觉得不吉利，还在那里哭，在那里披麻蒙灰，整个开始十天。所以他从吹角节开始，就是新年，到赎罪日是十天，而且这十天被称为严肃会。这严肃会都是所谓的严肃会，就是严肃，要认认真真的十天，没有庆贺，没有，就像不是说下半旗，至少是不能庆贺。所以是整个十天，全国人民从上到下忧愁哀哭，哭泣忧伤，为他们的罪。所以这个民族之所以到今天80多位诺贝尔奖不是偶然的，是有来由的，这个民族蒙恩在此。所以我们常常说这是以色列的节期，从这两节经文我们就知道，三节26到28，这三节经文我们知道是耶和华小于摩西，所以我们更准确的讲要把它称为耶和华的节期，不只是以色列的节期。如果是以色列节期，我们就说啊、哦，以色列跟我什么关系，以色列的民族跟我的文化完全不同。但是如果是耶和华的节期，你就知道这个是关乎所有的耶和华的子民的节期。我们今天来恢复犹太的节期，恢复犹太的根源，是我们在第三世纪遗失的1700多年遗失的一个宝贵的属灵根源。好多这些节期开启的真理几乎都是犹太根基的基督徒他们所开发的啊，我们今天很多很多这些宝贵真理的开启都有赖于他们 Messiah， 就是犹太的基督徒，他们被称为犹太弥赛亚信徒。这一群人继承了犹太的这些传承，这些属灵的根基，又同时跟我们新约的这个宝贵的属灵的根源连接。所以这个小群体是我们整个基督身体的非常宝贵的。很多东西都我们外邦信徒，连像上周周爸讲的呀，很多年神学家都没想过的问题，都解不开的问题，对犹太基督徒来讲他们都是常识。所以你就知道跟他们的连接何等的重要。仇敌在这里头有一个诡计，是我们基督身体跟我们犹太长兄的根源切割了1700多年。所以在这末后的时代，神做了一个伟大的工作，就是恢复犹太根源，也就是恢复耶和华的节期。好，是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加恩教会来开始宣讲接受领受这方面的真理。很多教会还没有开始，但是呢，我们加恩教会应该在这感谢神有特殊的恩典，是一个先锋啊，这领受这新启示的先锋，不是我们自己启示，是基督身体的启示。我们有一个谦卑的心可以领受，所以呢，我们就蒙恩。好，那我们看一看旧约的赎罪日、大祭司和赎罪祭。首先看看赎罪日，看看翻到下页，对。赎罪日，赎罪日是三个秋季的耶和华节期的第二个，它是接在犹太新年吹角节之后的第十天开始，为期一天。赎罪日之后是为期8天的祝棚节。赎罪日是以色列人最重大的日子，是所有耶和华的节期中最神圣的日子，因为这日最能够充分把赎罪的意义表现出来。这是赎罪日的哈，赎罪日的意义。我们看看大祭司，赎罪日这一天呢，有三个元素，重大元素，一个是赎罪日这个日期节期，一个是大祭司，一个是祭牲所献的祭牲，这是赎罪日重大的三元素。这三元素它的属灵的意义，我们今天要稍稍跟大家有点解。那我们来讲听起来有点费劲，我讲起来有点费劲，因为我们跟我们文化比较远，但是我们要下苦功要把这一块弥补上啊。原因是因为对我们属灵的根源 是对我们属灵生命，对我们认识神，更深的认识神，认识神的话语，认识神的性情，是对我们非常有帮助的。我们是值得下这个苦功，下这个功夫来嚼这个硬骨头。对我们来讲是硬骨头，但是对犹太人来讲，他们是 common sense， 很多东西对他们来讲是 common sense， 是非常一个常识。这就是隔离了1700年造成的后果。所以我们今天相当于要补1700年的课，当然听起来很费劲。所以我们首先看看大祭司。大祭司这里面特别有几个描述。第一呢，大祭司的洗濯和穿着，这里头特别有个描述，就16章4节，他说大祭司这一天呢，跟他平常的穿着不一样。他把他的外袍要脱掉，待会儿你有一张图你可以看到，他只穿内袍，穿上细麻布圣内袍，把细麻布裤子穿在身上，腰束细麻布带子，头戴细麻布冠冕，这都是圣服。他要用水洗身，然后穿戴。这个东西听起来好像都跟我一点关系没有，其实有关系。他这里头为什么大祭司，因为大祭司是以色列全民的代表，全国的代表，他是他的宗教最高的权威，他是代表整个国家来到耶和华神的面前，为他们过去的为将来一年的罪来认罪悔改，过去的一年。那这个他的角色非常非常重要，非常代表，有代表意义。他穿什么戴什么都是有意义的。我理解他的不穿外袍就意味着神要挪去神的遮盖。平常神一年他都遮盖你啊，你犯点小错你就牵只羊，那个鸽子啊，你就可以把他认罪悔改。但是一年要算一个总账，所以一年要结一次账。所以以色列民有个这样的传统，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以色列蒙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你想想，你平常有结小账，平常有犯了罪，我们看了利未记好多的这种赎罪，各种祭，献五祭，各种祭，有的是牵牛犊，有的是牵山羊，有的是牵绵羊，有的是鸽子啊，反正你是要付代价的，你要牵着动物去宰杀。所以才会有圣殿的那买卖嘛，这些圣殿的卖牛羊鸽子，就是为以色列民平常认罪，所以他们平常也认罪。所以但是呢，神还给他们一个机会，就是全国最高权柄一年一度算总账，就是这个意思。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来把你的罪显露出来的时候，不是遮盖的时候。所以他们为什么没有穿外袍啊，这个是他的穿着。大祭司的献祭呢，他有两个献祭。第一呢，是为自己和本家献一只公牛犊和公绵羊。第二呢，是为以色列的百姓献两只公山羊的那个。记住哈，他要献四只动物。啊，第一个是公牛犊和公绵羊。这个呢，是为他自己献祭。他和他本家献祭。你自己有罪，你自己一年你难免犯罪啊，你各式各样的，你要你自己首先要圣洁，要洁净，你才有资格代表以色列全国来认罪悔改。你先得为自己的罪来认罪悔改，说为自己和本家要献一只公牛犊和公绵羊，然后呢，要为以色列百姓全国要献两只公山羊。记住这个，这个就是属于这些属灵的知识，对我们生活当中很难见到。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祭司穿的袍子。这个左边两个呢是祭司常穿的，这个呢右边的这一个呢是祭司在赎罪日穿的。看到没有，他这个差别就是他外袍脱掉了，只穿内袍。外袍代表着神的遮盖，神的遮盖，就像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也是两个袍，我们有一个义袍，两个义袍，一个义袍是因信称义的义袍，是主耶稣他付的代价，跟我们穿作为义袍，那个是外袍。然后我们自己的行为呢，有一个内袍，所以基督徒也有两层袍子，一个是神的遮盖的袍子，一个是你里面的袍子。里面就是代表你自己的行为， 所以为什么他要把外袍拿走？外袍是预表着神对大祭司的遮盖，对他的那个啊，平常遮盖他。没有一个人有资格真正做大祭司，是因为神遮盖他，才高抹他成为大祭司的。所以这个是预表着神的遮盖脱走，然后露出的内袍就是你的实际的行为。所以大祭司是要为你自己实际的行为认罪和悔改。好，我们看看两只公山羊赎罪祭，两只公山羊要作为赎罪祭，也要把两只公山羊安置在会幕门口耶和华面前，为两只羊拈阄，一阄归于耶和华，一阄归于阿撒谢勒。这个名字也很怪啊，待会儿你就知道。亚伦要把那拈阄归于耶和华的羊献为赎罪祭，但那拈阄归于阿撒谢勒的羊要活着安置在耶和华面前，用以赎罪，打发人到送到旷野去归于阿撒谢勒。我们再看看两只羊的救赎功用是不同的，一只归于耶和华 for the Lord 是献为赎罪祭，就是 sacrifice for sin offering， 这个是为那个罪行，为罪行，为我们一年以色列民全民族犯的罪，那归给神，一只羊是归给神，一只羊要归给阿撒谢勒，他这个归给神呢，是为你过去的罪，为整个民族的罪，献祭的罪来归给神，然后罪得赦免。他如同我们今天的基督的赦罪，基督十字架的赦罪，他有一个替代性的赎罪啊，赦罪。另外一只呢是归于阿撒谢勒，或者阿扎泽尔。阿扎泽尔的意思是什么呢？是离去的山羊，离去的山羊，意思呢罪被带走了，罪被带走了。他为什么要送到郊外去，送到城外去，就是要离开人群，意思就是说这个罪，我们犯的罪得罪了神，一只羊是要被杀掉，被杀掉流血来赦罪，为我们所有一年犯的罪行来赦罪。另外一只羊呢归于阿撒谢勒，阿撒谢勒的意思就是远去的意思，就是罪要挪开远离我们。他为什么不在以色列民当中，尤其是他要离开以色列民，让他送到郊外去，送到城外去，意思就是说把以色列民的罪性、犯罪的本性、犯罪的性情把它放在这个那个羊身上。所以那个大祭司那只羊他不杀，但是呢他要按着他的头，代表以色列的罪，把所有以色列的犯罪的性情、罪性，就是那种爱犯罪的性情，就搁在这只羊身上，让这只羊驮着被带走，就这个意思，就是 carry on， 把这个罪啊带到郊外去，把它离得远远的。这个不就是罪得清除，这不就是除掉罪性吗？这不就是除掉我们犯罪的性情吗？这不就是除罪的意思吗？所以第一只羊是赦罪，第二只羊是除罪。所以它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讲的包括嘛，包括就是要除罪啊，你光赦罪不够啊，你每年赦了又犯，犯了又赦，赦了又犯，你还是个犯罪的人，这不行啊。神要整个的把我们人更新改变到不犯罪，越来越少犯罪，这个才是神的目的。所以献祭，赎罪日的献祭里面包括两大，一个是要把为这一年的罪赦罪，另外要把我们以色列民的整个罪性通过这个羊把它带远离我们，这就是赎罪，就是罪得清除或洗净的意思。好，这就是两只羊，为什么有两只羊。好，我们看看最后呢，要看看旧约呢做那么多，但是呢应该还有一个旧约第四个，还是那一页，不要动，前一页第四个。但旧约有一个问题，旧约献祭呢是有限的。为什么有限呢？因为它是有限的祭司，它也是有罪的祭司，另外一个呢它也有瑕疵的祭物，它两个有限，一个是祭司，大祭司有限， 他本人就有罪，另外一个他本人就是一个罪人，另外一个寄生有限，动物的血是不能真正除罪的，只能是预表除罪，所以那真正除罪的还没有到来，所以旧约其实都是预表的意义，它没有真实的赦罪的东西，没有真实的除罪，它真正的献祭的在后面，那就是待会儿我们第二大点会讲的。那旧约献它的有限，就是它的祭祀有限，它的祭物有瑕疵。第一，旧约的献祭不能真正解决罪的实际问题。第二，它是软弱无益的，这些都有经文依据，我们在小组版里面都有，你那个周报版没有，大家的小组里面都有这些详细的，如果有兴趣研究的研经的，你可以根据这些经文一一的去查考，对那些深深钻研的你还是有用的。好，第三，旧约的祭祀要不断的献祭，每年都要献祭。第四，旧约的献祭不能够除罪，不能真正除罪，只是提醒人有罪。第五，旧约的祭司大祭司只不过是人。第六，旧约的大祭司首先要为自己的罪献祭，然后才能为别人的罪献祭。第七，旧约的动物的献祭的血不能够真正除罪，只有预表意义。所以这一些列出的六七项的有限，既有大祭司的有限，也有祭牲的有瑕疵，这两样决定了旧约的赎罪日的献祭，赎罪日的献祭是有限的，是有瑕疵的。那我们就要进到新约基督的完美的献祭。我们看看基督完美的献祭，主要在希伯来书是最多来描述这一个新约的献祭，新约的美，新约的更好啊，新约的更加有能力，新约更加的荣耀，新约更加的荣美。啊，新约主耶稣他的血更宝贵，整个希伯来书讲了许许多多这些关于到献祭，关于到新旧约的对比。为什么叫希伯来书？因为只有希伯来人听得懂，因为希伯来人就是犹太人，犹太人是懂这些献祭的，所以我们外邦读希伯来书是有点怪怪，不是那么容易，因为我们没这个背景。那希伯来书专门写给希伯来人的，所以当然也是写给我们今天的。首先，基督完美的献祭。第一，基督是完美的大祭司，所以希伯来书里面有很多的经文。第一，他取了完全的人性，同时他又是神，所以他是神人中间的中保，他也是神人中间的桥梁。所以这个独特的他的身份，跟我们平常的大祭司是天壤之别，没有办法有人像他。所以他取了完全的人性，又是完全的神，他凡事又与其他人相同，这是最难得的。第二，他凡事受过试探，能够体恤所拯救的人，所以他有怜悯和体恤的心。第三，他没有犯罪，所以他不需要为自己和本家献祭，他没有犯罪，这个最重要的。你自己犯罪，你的罪就是死，你还去替别人那个来认罪，那你根本不可能的。大祭司所以就决定了，大祭司他自己是有罪的，他不可能能够真正的能够把我们的罪能够背在他身上去。第四，不必像旧约的祭司要为自己献祭。第五，借着体验人的受苦，他学得完全。耶稣的完全也是体验人的受苦。第六，他是圣洁无邪恶，远离罪恶，高过诸天的大祭司。第七，麦基洗德等次的祭司比亚伦等次的祭司更崇高。这些我们就简单过去，让我们知道有这些根据就行。第二，基督是无瑕无疵的祭牲，所以基督他兼任两个身份，既是大祭司，他本人又是祭牲。他那两只羊，他自己就成为那两只羊，他自己又是那个大祭司，自己将自己献上， 这就是基督完美的献祭的第二点，基督是无瑕无疵的祭牲。小点，第一小点，他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第二，他以自己为祭，除掉罪，借着死，他洗净了人的罪。第三，他的死是有效的，成为神百姓之罪的挽回祭。第四，基督是以他自己的血进入天上的圣所，基督进入圣所洒了血，成全了洁净与救赎的大功。这事的发生是在这末世显现一次，把自己献为祭，好除掉罪。你看他可以除罪。第五，基督将自己献上，被钉十字架，使人得以洁净。第六，成圣的功夫是在耶稣只一次献上他的身体就成全了，借着死他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所以自从基督献了这个赎罪祭之后，我们再从此以后不再献赎罪日献赎罪祭了。以前旧约的有限，所以大祭司每年都要去献祭，所以今天我们新约的信徒没有到赎罪日要专门再去献祭，我们现在只支取赎罪日献祭的这个成果。结论就是基督的献祭成全了我们的洁净、成圣、完全之功夫，这三方面的成就是旧约献祭制度无法达成的。第三，基督献祭的大能功效，耶稣宝血的功效，第一个呢就是圣约更新。所以基督这个次献祭就将圣约更新，从旧约跨入到新约了。所以基督献祭是在十字架上的献祭，就是新约跨入旧约的分界线。所以他将我们过去的旧约然后更新为新约，所以新约有许许多多的优点。那我们跟大家列举几个。第一，他是神儿子的身份，他是麦基洗德等次的大祭司的职分，使他成为合法的新约的中保，实现了圣约的更新。第二，基督身为更好的大祭司，应验了四个应许：更美的盼望、更美的约、更美的应许、更美的祭。这些大家自己花时间去可以去查考研究啊，这个是要花时间，就是要。最后一个就是基督献祭的大能功效，第一是挽回的功效。第一个呢就是圣殿的幔子裂为两半，刚才我在圣餐里特别讲到这一点。所以我们在四福音书里面都有记载，就是当耶稣在十字架上断气的时候，圣殿的幔子一分为二，裂为两半，这个意义非同小可。所以圣殿里的幔子裂开，表示人与神之间的拦阻已经挪开，这拦阻就是人的罪。耶稣在十字架上把罪除去以后，也就把人跟神之间的拦阻挪去了，从此罪人就可以靠着基督的血来与神亲近了。刚才我们讲到可以坦然进入至圣所，就是来亲近。我们看看挽回的功效，第一个呢就是亲近，就是刚才我们讲的是希伯来书4:16，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个是一个挽回恢复呢，是恢复了我们神儿女的身份。我们是以神儿女的身份可以直接进入到天父的面前，这个是表示我们是神家的儿女。所以圣殿的幔子裂开，第一重恢复我们成为天父的儿女，可以坦然无惧，不再是罪人，不是你以他为仇，不是以他为敌的流浪在外面的那个罪人，而是回到家里的儿女。儿女跟父母还要那么紧张吗？儿女跟父母还要那么胆战心惊吗？儿女跟父母那么样的那种诚惶诚恐吗？不需要。所以第一个经文就是我刚才圣餐念的第一段经文，就是希伯来书4:16，我们只管坦然无惧，就是儿女的样子。天父是万王之王，天父是最高的君王，但是此时此刻他是我的爸爸，就像你的爸爸是国王， 他在众大臣面前每一个人都是可以诚惶诚恐，但是你他的儿女不用诚惶诚恐。他到家里以后，你可以抱着他亲，你可以跳到他的膝盖上，你跳到大腿上，你可以抱着他亲亲他的嘴，还捻他的胡子。这个叫恢复神儿女的身份。为什么能坦然无惧？就这个原因，是因为是儿女跟父亲的关系。我们当中有多少儿女跟父亲很亲的？我知道江姐妹很亲，我也知道杨师母很亲，所以她跟父亲是很亲的。我相信你跟父亲很亲的，你一定会有体会。有多少？我举个手看一看，调研调研。哇，崔姐也是啊，跟父亲很亲的人，你就知道他这个是什么意思。但是以前不是这样啊，以前是圣洁的神，诸天万物的创造者，哇，大能的那个高高在上的那个神，我们是一个犯罪的人，我们一见面哇会击杀而死，以前是这样的一个身份。所以基督的献祭第一个恢复，就是恢复我们儿女的身份，跟天父之间的关系亲密无间，坦然无惧。今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弟兄姐妹，你们要把这个领受到。你如果跟神之间总觉得远离隔离，好像没什么感觉，那可能是你里面的一个恐惧。你里面有一个恐惧，你对权威有恐惧，你对那个高高在上的有恐惧，你是不是对当权者有恐惧，对权柄有恐惧？你的习惯一考验，你一考察就知道，哇，我一见的干部，我一见的那个领导，我一见的那个权柄，哇，我就有点紧张。那你就把神当成这样的人了。所以你就很难跟神亲，所以你这个时候，特别是在你祷告的时候，特别是你犯错的时候，特别是感觉到你软弱的时候，很不像样子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哦，我可离神要到远一点，啊，我可不要靠近他，哇，他肯定要责备我，他肯定要棒打我，他一定要怎么样，哇，他一定对我不喜欢，他一定看到我就烦，看到我就厌烦。如果你是这种心态，你这些经文你好好的念，希伯来书4:16。好好的读默想，跨过这个障碍，心理的障碍。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施恩的宝座前，为要得连续。你犯罪了吗？你去求他连续你啊。你软弱吗？你去求他连续你啊。蒙恩惠啊，蒙恩惠。你不是总觉得好事总是别人的，你怎么老是不走运，老是没得到好，没好事都不找你，那你就求啊。为什么好事都到别人那去了？神啊，我怎么没有恩惠？我怎么没有 favor？ 你可以求啊，天父，我是你的儿女，我相信你对我是一样要给我恩惠的，我要 favor。 我不是一份劳力一份收获，我要一份劳力十份收获。我的智商有限，但是你的 favor 让我特别成功，让我做什么就是30倍、60倍、100倍。你可以求这个 favor 啊，你的儿女你可以求啊，你的儿女说我们学习成绩不好，你求 favor， 恩惠，你要求恩惠，这个都是神现在给我们新约的信徒，你不要浪费了，浪费了，浪费了，做随时的帮助。你不要说，哎呀，方便的时候能不能答应我一下祷告 ？No， 你就随时 anytime， 你不要怕打搅他，他不会被打搅的。人都有3头6臂，何况我们的神呢？所以他绝对不会说，哦，太忙了，现在等我一下，随时的帮助。有的时候碰到非常危险情况，神耶稣救我。我记得非常印象很深刻的，大概是在20年前、20-30年前的样子。我记得在中国那是刚信主，我听他们说耶稣救我这一个紧急呼救特别有效。有一次我就坐别人的车，要开到农村，到山区，有一个出差。我还当时想，我还刚刚信主，我听说耶稣救我很有效，今天如果这个车要出什么问题了，我就喊耶稣救我，看有没有效。果然那一天就有人，那个人开车啊，就碰到一个很紧急的情况，哇，一秒钟可能就车子就跑到山沟里去了的。我当时心里就喊着耶稣救我，哦，他一下就拐过来了。哇，他说后来他们还开车的时候，哇，我就这样子。他说我那时候就是工程师嘛，哎，孙工你怎么不紧张啊？我说我不紧张啊。 你为什么不紧张啊？我说我祷告了，我说我祷告耶稣救我了。真的是我就说耶稣救我，耶稣救我，马上就好了。这个时候你发生车祸的时候，发生什么很紧急很紧急情况，没有时间的啊，安安静静跟你花时间祷告一句两句，救我耶稣，哎，这就要这个时候随时的帮助就来了。你知道你喊这句话随时的帮助，我听那个 Dr. Tycho 讲，他说当你喊这个话的时候啊，你那个天上的众天使嘘下来了，他立刻，我们可能要一秒钟，他一秒钟都不需要，哗，一批天使就把你车全围住，立刻就得帮助。你就说主啊，就这一句话，你就主啊这一句话，这就叫随时的帮助。所以我们要抓住这些应许，这是新约的信徒才有的这些宝贵的应许，这是挽回的功效的第一个。另外第二个呢，是也是刚才的经文当中，希伯来书10:19-20，这个应许不一样，这个恢复不一样，听起来好像感觉是一样的。就说弟兄们，我们既因耶稣的血得以坦然进入至圣所，是借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从幔子经过，这幔子就是他的身体。诶，这已经我们刚才好像很像吗？不一样，这个是另外一个层次的恢复。这个恢复是什么呢？不是儿女到父亲面前的那个亲密关系，而是作为心腹的身份和君王祭司的职分，要跟基督同坐宝座，进入到至圣所去，执掌王权，做天国的祭司。这个不是一个小孩子跑到爸爸那去，哇，跳上你的膝盖，哇，亲你。这个是一个君王的身份，这个也是幔子裂开，我们可以进入至圣所。至圣所就是神宝座的地方，三一神宝座，我们可以进宝座，跟基督同坐宝座。这个恢复是第二重恢复。希伯来书10:19-20，这个经文也要记住。这个恢复不是儿女身份的恢复，比儿女身份的恢复还要更高一层，就是做他的心腹，跟基督合一，成为一，然后跟基督同作王同掌权。我们将来就是跟基督同作王同掌权的。以弗所书3个一同，一同升天，一同什么，一同做宝座，一同，那三个一同其实就是今天也可以做的，将来我们跟主耶稣一同做王，一同做天国的祭司，今天我们也同样可以一同进入神的宝座。你知道吗，我们曾经训练过 Dr. Echo， 就是何爱歌博士，曾经到我们教会10几年前到我们教会有过一种训练，就是宝座前的训练，那个祷告，宝座前的视角和宝座前的祷告，他两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恩高，就是他就用这个真理。你不要凭感觉，他说你不要凭感觉，你就凭信心，就跟基督三个一同，一同做宝座，一同来掌权。他说主耶稣，现在我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的身体，为我开辟了一条又新又活的路，现在我到你的宝座，跟你一起同坐宝座，然后让我你的眼睛成为我的眼睛，让你的手成为我的手，让我看看三重天底下一重天到底发生什么事情了。比如说俄乌战争，你说你让我看看俄乌战争它的属灵的原因是什么，属灵的根源，让我能看到。他就通过主，他因为他进到耶稣里面去了，他就通过耶稣的眼睛在坐在三重天看一重天，他可以找到许多的属灵根源，包括你家里为什么财务这么长时间有问题，祷告这么长时间为什么一直不能解决啊？为什么身体得上这样大的疾病，为什么孩子这么大的问题，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你进入三重天跟基督同坐宝座，都是这些真理恢复给我们的。你就主耶稣，我靠着你的宝血，靠着你为我们裂开的身体，叫圣殿的幔子裂开，使我能够坦然无惧进入至圣所，使我能够坦然无惧跟你成为一，跟你一同坐宝座，让你的眼睛成为我的眼睛，我就进到你里面去，透过你的眼睛看，然后通过让你的手透过我，你的手成为我的手，我看到了这个问题之后，然后我就伸手为一重天的 我家的孩子祷告，那就是耶稣的手把这个根源给他去掉。你不是看到了吗？属灵根源找到了吗？你就伸手为这个祷告，这就是应用啊！这些就是这些听起来很枯燥的真理吧，你把它应用起来，今天就解决你的实际问题。这些在幕后的时代尤其需要，幕后的时代就环境越来越艰难，越来越不容易，碰到那么又大又难的事。昨天我听到一个从国内来的家人，一个传道人的见证，哇，听到我眼泪止不住的流啊！就昨天晚上，真的是他那个逼迫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所以我相信他到之所以现在我们很多人的体会就是，神为什么现在把他差遣到加拿大来讲这篇信息？因为他们说加拿大可能也会变成那样子，不久的将来。你以为美国加拿大现在很自由，不会逼迫你的信仰，中国只有中国有逼迫，将来这些逼迫到了末后的时代，敌基督出现，这些都有可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地方都产生。当那种环境的时候，如果你有这种信心，如果你有这种祷告，你能够坐到宝座上，通过耶稣的眼睛看事情，通过耶稣的手来祷告，那将会产生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效果。这就是基督献祭的大能功效的两重恢复。好，我们再看看另外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基督献祭的大能功效。虽然基督一次献祭永远成全，不用再献，但是它可以，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可以实时支取。今天我们约翰一书一章九节大家都很熟悉的，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这个经文之所以我们今天可以随时随地来支取，来认罪和悔改，就是主耶稣一次献的。他一次献的那个祭，他在那个赎罪日，他不是赎罪日那个死的，他是逾越节钉死的，那个是时间。上一周周爸讲的这个问题，他说那是时间的 match， 时间的吻合。但是救恩的意义，秋天的节气也是耶稣第一次来有应验，第二次来有应验。所以救恩的意义它是不分秋季和春季的，所以它都是啊，两次来都有。所以我们今天之所以犯罪能够认罪悔改，我们不知道这个代价是谁付的，这个代价就是耶稣他在十字架上付的代价，他就是那个赎罪日的献的那个祭。赎罪日献的这个祭一次献上永远成全，一直到永永远远可以支取。所以今天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这是一只羊，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另外一只羊，一个是归于耶和华的羊，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归于阿撒谢勒的羊，是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也就是说，主耶稣献的祭是两只羊的功效叠加在一起的，主耶稣是两只羊，功效都在他身上，他既作为献给耶和华的祭做赎罪祭，也献给阿撒谢勒的祭，被拉到城外。这就是为什么十字架在城外，在耶路撒冷的郊外，在他的城外，所以他不仅要钉死，那是赎罪祭，那是献给耶和华的祭，他还要到城外去把我们的罪带走，洗净我们的罪，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的罪。一个是赦罪，一个是除罪，这是两个功效。这就是基督十字架的替代和包括。替代是赦免我们的罪，包括是除掉我们的罪，除掉罪性，你懂吗？就是除掉罪的意思，就是说你的罪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犯罪，越来越不爱犯罪，越来越犯不了罪，那个叫罪性。所以我们基督的救恩不只是赦了又赦，赦了又赦，赦了又赦，重复犯，重复犯，不是， 他是你要万一犯了，你可以来认罪悔改，他就赦你的罪。但是他要最终把你塑造成，首先把你的罪慢慢慢慢给你挪走，挪走，挪走，挪走，就像阿撒谢勒的羊一样，送送送走，送走送走，你的罪性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不爱犯罪，越来越不爱犯罪。是不是你过去常常在那个罪中之乐的罪，你今天再回头看，怎么那么没意思啊？过去我那个那么爱打麻将，过去我那么爱赌博，过去那么爱骂人，过去我那么爱干这个爱那干的坏事，我们今天怎么一点意思没有啊？我怎么没兴趣啊？我对过去那些事情我们怎么一点兴趣没有？那是因为阿撒谢勒的羊啊，主耶稣也是阿撒谢勒的羊啊，他把你的罪后都给你带走了。所以我们不仅仅是有赦罪的恩宠，也有除罪的恩典，使我们新约的基督徒可以越来越不犯罪，越来越少犯罪，直到不犯罪。所以不要被这种神学说啊、哦，我们本来我们是永远要犯罪的，我们犯罪了就赦免，犯罪就赦免，我们永远没办法除掉罪的。那你把基督的献祭看得太淡了，看得太轻了，看得太渺小了。那是旧约的献祭，新约的献祭，基督的献祭是更完美的献祭，是完全的献祭。他的既可以赦罪，又可以除罪。阿们。我们要领受。所以耶稣基督作为永远的赎罪祭，担负了两只替罪羊所代表的功用，就是替代和包括。替代就是带我们受罪，包括是把我们带在一起钉死，一起除罪。所以他钉死十字架，钉死埋葬，就是对我们老我的罪性一同被钉在十字架上，一同埋葬，就是把我们的犯罪的性情全部的钉死掉。好，最后一点呢，我们有一个叫以色列全家归主。为什么要把以色列全家归主弄到赎罪日来讲呢？因为以色列全家归主就是在赎罪日完成的。在未来的赎罪日，以色列要全家归主。所以就像那个上一周周牧师讲到那个吹角节，吹角节有很多历史事件。第一他说亚当是在吹角节被造，耶稣是在吹角节诞生，然后我们被提，最后一次被提是在吹角节。所以吹角节很多历史将要已经发生的事件和将要发生的事件，历史当中都有。那个所以赎罪日历史当中将要发生的就是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我们都知道以色列人现在得救的人很少，就是 Messianic 就是以色列的基督徒，跟我们教法是不一样的，大家要知道这一点啊。我们外邦叫基督徒 Christian， 以色列名叫 Messianic。你要问他以色列民，你不是说哎，你是不是 Christian 呢？他说我是 Messianic。 Messianic 是什么意思呢？叫弥赛亚信徒。他们跟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是很类似的，但是他们是从犹太教徒转化信耶稣的一群人。这一群人他们有可能还在过这些耶和华的节期，他们还在守安息日，还在过着各种节期，但他们相信耶稣，接受耶稣，他们承认耶稣是他们盼望已久的弥赛亚。所以只是很少量很少量的人。我们认识的那个 Gio 就是 Gio Shano， 他就是那个 Messianic。 我们好几位来到我们当中，那个 Zach 的吧，叫 Zach 什么 Zeph， 对 Zeph， 我们不是也请过他来过一次吗？他也是 Messianic。 所以你知道吗，他们讲圣经讲神学，我们教会就从他们那些人来学的，就是这些从这些犹太的 Messianic 他们讲圣经学到这些的。为什么我们今天为什么对犹太节期要恢复呢？因为很多人都说啊，我们不拘为节期啊，什么什么都不要受约束，那个是对的。那个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得不得救不受这些节期影响，但是耶和华的节期是有意义的，是有恩高的， 它是神特别设定的与他子民相遇的日子。那你说我平常不可以相遇吗？平常是可以相遇，但是你的平常相遇和整个大家族一起，我们一年一度，哇，整个啊，大哥二哥三哥大姐二姐三姐全部回家，我们一起跟老爸老妈一起过年，或者一起跟老爸老妈亲生，那个聚会连接是不一样的。你平常当然可以打电话，可以视频啊，老爸老妈你现在怎么样，那平常随时随地都可以连，但是你集中在一起家庭重大的庆祝日来一起相聚，那样的连是不一样的。节期就是这个意思，平常不耽误你平常，但是它有一个重大的圣天父爸爸跟他的众子民跟他的身体有一个特别的仪式化的相聚。你知道吗？现在也很讲仪式化。你知道我们神很讲仪式化的。我记得我们有一次我们在中国开新妇特会，在一个城市开新妇特会的时候，哇，那个整个那个城市他们的天气预报都没有任何下雨的，就我们即将要开新妇典礼那个立约的时候，哇，天上的电闪雷鸣，然后雨下下来，我们说哎，他们也觉得好奇怪，这天气预报没报啊，怎么突然一下这么大的雷电雨啊，他们有人感动领受，就说这就是天上的那个放鞭炮和这个敲锣打鼓，打雷就敲锣打鼓，闪电就是那个放鞭炮，所以神非常有仪式感的。所以这些节庆为什么分定禁食的日子要重居，要聚集众民在一起吃吃喝跳舞呢？这就是仪式感。啊，神他在节期当中，他也是实现他的仪式感，跟他的子民相遇相聚的时候。好，以色列全家归主的有很多。他的经文呢是约珥书二章十五到十七节，三十到三十二节。所以在救恩的预表上，赎罪日不仅预表基督第一次来为世人赎罪，这见希伯来书七到十章，而且预表他第二次来使以色列全家得救，见约珥书二章十五节到十七节，三十节到三十二节，后面很多很多辅助性的经文啊。启示录当中暗示以色列全家得救的经文，七章一到八，十二到一到六，十三到十七。旧约先知有关以色列命运的预言，以西结书三十六、三十九，预言全家复合，预言全家得救，预言全家应验。保罗对末世以色列的命运的理解，有罗马书十一章，专门讲到了以色列。然后耶路撒冷的战役就是末日的那个最大的一场战役，也可能是世界啊第三次世界大战，就是哈米基多顿大战，我不知道是不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第五呢，就是以色列转向弥赛亚赎罪日的终末预表得以完全的应验，罗马书十一章。所以那里头经文里面，你去看这些经文里面有几个关键的句子，我要做一点解释。一个句子叫外邦人的数目，因为他说当外邦人的数目填满的时候，以色列人就要全家归主。以色列外邦人的数目填满有很大一个部分一个说法，就是指得救的人数填满。我们教会的解释不是，我们的教会的解释是指所有外邦人的心腹填满，不是得救天嘛。因为得救在千禧年还有好多人得救，千禧年有大量的人得救，但是呢以色列人被救，或者是以色列人全家得救是在哪？我们原来有一张图，就是三次被提第一次复活，大家还有那张图还有没有印象？我本来应该放进去，我没有忘掉了。那张图三次被提，最后一次被提是跟复活在一起的，对吧？那是号筒末次吹响，对吧？就在那个时候，那次就是全外邦的所有的心腹人数填满的时候，那个时候就开始关门了。心腹关门不是得救关门，心腹这个时候就被提到天上与主相聚，进入羔羊的婚宴。所以就是在最后那个时候，也就是接近七年大灾的尾端，但不是七年最后， 那个时候一提上去，神的七晚的审判就来了。所以那就是吹角节，最后一次被提就是吹角节。大家都知道吹角节过去几天是赎罪日，几天？十天。吹角节过十天是赎罪日，也就是说最后一批心腹被提到天上进入羔羊婚宴的时候，就在被提，以色列民终于看到了他们盼望的弥赛亚。当然以色列民那个时候也是碰到了极大极大的困难，很多的仇敌，以色列的敌国，全世界的人，黄牧师讲有我们中国人啊，都要攻打以色列，以色列被围困在耶路撒冷，整个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时候，然后他看到天上有一个救主下来了，然后呢把那些心腹都提走了，以色列民是真的在眼睛看见，然后他们就看到了钉痕，他们就心里想，难道这真的就是那位耶稣吗？难道我们一直在等的弥赛亚就是那帮外邦人说的耶稣吗？他们跟我们传了几千年我们也不接受，我们现在也没有出路了，我们现在耶路撒冷被围困，全国要被消灭掉，整个民族要被灭亡，这个时候他们试着求耶稣，这个时候就是那是什么奉主名来的，就是应当称颂的那个。哎，他就想，哎，这个是不是就是弥赛亚？他们就是那个时候来求告他的名，所以神应许他，你求告我的名，就必得救。所以这个时候，神就神迹奇事的把整个以色列民保护起来。这个时候，全体以色列民终于认出耶稣基督。就是他们一直在盼望的弥赛亚，是他们要死到最后才真正，他真的是碰棺材才流泪的这个民族。我们有一次在以色列去旅游的时候，那个叫阿玛，那个导游，他就是以色列的一个以色列的非常熟悉圣经的，他怎么就不接受耶稣是他的弥赛亚？那我们怎么解释？我们请我们周爸大神学家跟他好好的跟他解一解，他们解完了。你理性上都跟我说通了，我也不接受。他说我就是不接受，他就是刚硬到这种程度。他说那你们将来要吃很多苦，吃苦就吃苦，那将来耶稣那个七年大灾你们会遭灾的，遭灾就遭灾。他说你放心，他还跟我们讲，你放心，我们不会啊错过的。当我们到那一天的时候，如果耶稣是我们盼望的弥赛亚，我们会求的。他说最后我们只要你看的是弥赛亚，约旦河不就在我们旁边吗？我们立马跳下去洗。他说他竟然到这种程度，确实是这样子的。以色列民真的要到那个棺材，见了棺材才流泪，他只有到那个时候生死存亡，生死一线间，他才真正的全民试着求告神，求告主耶稣。神真的是慈爱怜悯的神，他说只要你求告我，不是说你几千年你怎么得罪我，你那么刚硬，你逼迫我的仆人，你那么样的对待我，你这么样的来欺压我的子民百姓，都不计较，只要你呼求我的名，我必搭救。神就在那一瞬间把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就在我们被提吹角节刚过，在这个赎罪日还未到之先，神其实那时候七晚审判都已经开始了。七晚审判是最后一批心腹被提之后七晚审判的，七晚审判其实很短的时间，只有几天的时间，神的震怒全部往下倾倒，所以所有的心腹都被提走了。所以心腹呢确实会经过七印七号，但是呢就看三批你是哪一批了，就是即使是最后一批，他也不承受七晚的审判，因为七晚是从神来的，七印七号有的不是从神来的，有的是从魔鬼来的，有的是自然灾害，有的是自然灾害，有的是魔鬼，但是只有七晚是神亲自的审判，所以神有审判的，但他不轻易审判， 所以他是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一直到最后，他才审判。所以这个时候以色列全家得救。所以外邦人的数目填满，是指心腹填满，心腹最后一批被提走了，这个时候就启动了以色列全家得救了。就在吹角节到赎罪日的十天之间，以色列全家得救。还有一个词呢，以色列的全家得救是不是指历世历代的以色列民啊，还是指现在活着那个当时活着的全体以色列民啊？这个名词也要把它澄清，这一群人既不是历世历代的以色列民，也不是当时活着的全体以色列民，他是那一群什么人呢？是受神保护的以色列的忠心愚民，他们是也是心腹得胜者，他们代表了整个以色列。所以这几个意义。最后呢，结语，今天我们学习赎罪日的意义。第一呢，恢复耶和华节期的意义，它就是恢复属灵根源。我们教会从公元300年开始，1700多年跟我们属灵根源的隔绝，使我们教使整个基督教会许多的亏损。所以替代神学，所谓替代神学，就是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替代了旧约的神的选民，神对以色列民放弃了，然后让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来替代他们了，这叫替代神学。替代神学产生许多的危害，所以我们今天要恢复这个我们属灵的根基。我们是有传承的，我们是从旧约传过来的，是从以色列民传给我们的。虽然我们的新旧约很多缺陷，但并没有把旧约丢掉，旧约的献祭很多缺陷，并不把旧约丢掉，把以色列民丢掉，没有这样的。这是恢复耶和华节期的意义，它不是我们得救的条件。很多人保罗他纠正那个节期啊，那些他是纠正有些人，你不过这个节你不得救，这个是要被纠正的，没有这样说。我们信耶稣就得救，不是过节得救，但是过节有过节的恩典，过节的特殊，每一个节期都有他特殊的恩膏，特殊的恩典，也是耶和华神跟他子民相遇的日子。每一个节期它有独特的意义，这个我们恢复它是这个意义，从这个角度。另外，赎罪日认罪和平常的认罪的关系，我们平常不都有认罪吗？那我们今天还要赎罪日再认罪吗？啊，有赎罪日认罪，它就相当于一年一个大节，就相当于一年做一个总结算，我相信是有祝福的。我们平常犯罪，当然那你也有丢失掉的，你认罪没认到的呀，你认罪可能忘掉的呀，你可能支离破碎的，你每天你能够保证你精确的把你所有的罪都认完了吗？如果没有，我们一年来一个总结，来一个大清算。反正我们国内是每年我们的赎罪日都要认罪悔改，我们有几个文件，所以我们今年我也希望把这些文件发给我们各区组各舰队，鼓励大家今年的赎罪日带领大家一起联合的来做一个认罪悔改，一年一度的。所以呢，他平常认罪我们继续，一年赎罪日的这么好的机会我们不错过。所以第三，就建议各舰区组今年的赎罪日9月25日是个周一，所以9月24号是周日，它是从周日晚上开始，所以在周一一天什么时间都可以，我们可以各舰区组集结一起，为自己为自己的家为小组为教会为福音，正好我们现在福音，为国家和为世界来认罪悔改。至少你如果你实在是没做，你参加不了，你正好有那个时间冲突，那你个人要做一下我们遇见神特会的认罪清单，把它做一次。9月16号是新年吹角节，如果不能安排在25号这个赎罪日当天，也可以安排在16号到25号之间的10天，任何一天严肃会也都可以。所以各舰各区各组，你在严肃会的任何一个时间也都可以安排。当然你如果说我就要赎罪日那一天，我们都可以，那你就赎罪日那一天。 所以到时候我跟大家要发这个文件，叫赎罪日祷告词和麦基洗德等次祭司的祝福。所以当大家把这个赎罪日祷告词做完之后，最后用麦基洗德等次祭司的祝福为我们自己，为我们家庭，为我们整个教会来祝福，甚至为全世界，为国家，为福音来祝福。所以呢，那个赎罪日祷告词这个很长的，24页，你要做2个小时。所以呢，你在念的时候呢，我建议你大家分一段一段的，大家分开念，做好准备。那一天如果能进食最好，你要腾出时间，你要做好准备2个小时的时间，你要花2个小时的时间为这个赎罪日来领受这个赎罪日一个特殊的认罪悔改的恩膏。我们要承接我们属灵的长兄犹太人的那份恩宠。犹太人那么聪明，犹太人在每一个领域他都很优秀很卓越，与他们认罪息息相关，所以他们一年一度整个国家代理认罪，哇，这个国家肯定蒙恩蒙福。我们就要领受这份祝福，好不好？我们一起来感谢神，我们一起来祷告。哈利路亚，主，我们谢谢你，主啊，透过我们恢复耶和华的节期，这个赎罪日的这个救赎的意义和这个实现，是吧？我们来明白耶和华的节期赎罪日的意义，让我们能够带着领受赎罪日这份恩膏，为我们自己家庭，为我们的教会小组，为我们这个国家，为我们这个城市来披麻蒙灰，认罪悔改，哀哭痛悔，在神的面前认罪和悔改。主啊，求神你将那份恩膏充充满满的降在我们当中，带领我们全体教会弟兄姐妹前前后后都加入到这一个认罪和悔改的这一份恩膏当中。主啊，你就垂听我们的祷告，赦免我们的罪，祝福我们弟兄姐妹的祈求和祷告，大大的施恩于我们教会，施恩于他们所带到的每一个事项。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